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十年修炼路上的心得，作者美国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当我30多岁正忙于职场上的奋斗和努力实现我的美国梦时，一次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希望之声电台主办的活动，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朋友，通过他我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大法，就这样我得到了等待了千万年的修炼机缘，成为一位大法弟子，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回首这10年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历程，虽然走得磕磕绊绊，但我始终义无反顾，感恩师父一路上的加持，使我能在最近几年的修炼中承担新的挑战，取得新的突破，修去更多的人心。今天借着宝贵的机会，我和大家分享我在最近2年左右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若有不足请慈悲指正。一、参加天国乐团修去人心。在疫情期间，我们本地有不少同修因为种种原因离开湾区，其中包括不少天国乐团的成员。2年多前的一天，一个很强的念头打入我的脑海，天国乐团需要人手，你去参加天国乐团填补一下空缺。我从未学过乐器，没有乐理基础，学习一个乐器要花很多时间，而我缺的就是时间。然而这个念头却变得越来越强，我禁不住联系了一位协调人，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没几天后，乐团安排我学习吹黑管，并通过同修的帮助，我得到了一个质量很不错的黑管。当他把乐器放到我手里时，他很认真地说，这个黑管已经被闲置了3年，他需要有人再次帮助他恢复灵性，希望你能再次发挥他法器的作用。那一刻我感到似乎是师父通过同修在嘱咐我一定要参加天国乐团这个项目，一股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在学习吹奏黑管的过程中，我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某几个高音发不出来，音色不动听，乐谱记不住，节奏跟不上等等。表面上看，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学习基本技能并通过不断的练习而解决，但实际上每一个挑战都在考验人心。记得在正式入团前，乐团要求每个新团员必须通过4首游行曲子的考核才能上场，要把自己吹奏的曲子录制成视频提交，要求是打开节奏器按照节奏踏步，不看乐谱演奏。我一开始觉得这种考核方式挺容易的，离游行日期还有2周的时间，应该可以做到。于是我每天花1个多小时练习4个曲目，想赶快录好交差。然而我没想到，明明以为自己会吹了的曲子，当我开始踏步时，手脚就不由我控制了，脑子想着踏步的节奏，就忘了乐谱，嘴里就吹不出声音。好不容易习惯边踏步边吹了，但因为面对镜头录像很有压力，一直吹错，反反复复多次，我的心开始急躁不耐烦，见2个小时后还是没有能够不出差错的完整的吹奏出来，还得第二天重录。2周过去了，当我终于录完4首曲子佛恩圣乐提交后，离乐团游行还有2天时间， 声部长却告诉我，这首曲子没有过关，带点的八分音符没有吹对，需要再录一遍。那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埋怨心、怕麻烦的心、急躁心都一股脑地翻腾出来。我坐在乐谱面前，心里很沮丧，一想到还得面对镜头，心里就感觉发怵。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大不了两天后的游行不参加了。但是我立刻否定了这个不正的念头，我开始向内找，回忆起过去的两周里，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很多时候，在录像时，我都是心急、不耐烦、怕麻烦、怕吃苦，是一种急于求成的表现。这不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吗？我悟到，参加天国乐团这个项目，需要强大的心力和意志力去踏踏实实地从学乐器开始，在短时间内达到一定程度，否则很难坚持下去。而这动力来自于对信师信法的坚定和对平日实修的重视。我是把录制四首曲子当作走流程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步骤就是一个实修的过程，也是决定我是否能够通过乐团考试，成为乐团一员，救度更多众生。这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啊！我必须马上纠正态度，用认真、沉稳、强大的正念去对待这个考验。于是我耐心地把吹错的音节拿出来单独吹，反复练，直到我能够自然地把这个带点的音符吹熟练了。在录像那天，我终于能够把佛恩圣乐录像提交时，已经是晚上11:30了。第二天我被通知可以参加游行了。我站在天国乐团的队伍里，和同修并肩，手持黑管，昂首阔步，两边众生向我们挥手欢呼拍照，这是众生听到大法福音时的激动表现。而此时对我来说，之前所付出的辛苦都化为甘露。我能够感受到师父一直把我往上推，让我能够通过参加天国乐团，救度更多众生。二，神运推广中接受新挑战。在2022年的神运推广期间，我们当地神运主办方很难得地争取到了两个来自主流电视台的访谈机会。因为之前我曾在常人办的广播电台上接受过几次有关神运的电台采访，所以协调人找我去接受电视访谈。我虽然一口答应了，但内心感到很大的压力。两个电视采访中，有一个是现场直播的，访谈时间为5到6分钟，另一个是预录采访。我非常害怕面对摄像机镜头，以往有过经验，那个大眼睛指摄像机镜头盯着我时，我的头脑会变得一片空白，可能连要说的话都忘了，更何况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而这次又是直播，不允许出错。我想，那做不好，同修会怎么看我？是不是还会影响到神运？我很快意识到，这是人心在作怪，执着于自己的感受和名利心，做事的基点错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做任何事的基点应该是为他的，是为正实法、救度众生出发的。而不是执着于我是否能做好，我就必须得去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好。于是我开始思考细节，我仔细阅读了神运的9大特点，观看了神运网站上的视频节目，了解了神运演员对神运的介绍和观众反馈，通过这些进一步理解神运的全球效应和救人力度。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思路，学习正确的表达。整理出思路后， 接下来的挑战是我如何面对主持人和镜头时，能自然流畅地应答。我知道，我光把这些内容背出来还不够，需要通过多次模拟访谈积累信心。我找来同修和家人，轮流陪我做模拟，他们问，我回答。一开始我会紧张，表达不清，啰啰嗦嗦，于是再修改，反复斟酌。为了能够简练、清晰、流畅，而不失真诚地应对主持人可能会问的问题，我反复在头脑里滚动需要背熟的内容。我走路时背，开车时背，洗澡时也背。在几周的准备过程中，我很重视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清除干扰。我感觉师父给我拿下很多不好的物质。电视台采访的那天，我来到了他们的直播室。直播现场的拍摄设备非常先进，多个摄像机在不同的轨道上滑动，从不同角度拍摄受访者。主持人没有按照我提供的问题进行采访，但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他想看神韵很久了，很高兴能在这次采访中对演出有多一些了解。6分钟的采访很顺利，我记得我的最后一句话告诉观众，一定要看神韵晚会，因为这是你等待了很久的演出。有了第一次的直播采访经验，第二次的预录采访就变得轻松很多。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通过这次经历，我感受到师父的加持，使我能够克服心理障碍，勇于接受新的挑战，也相信师父安排的路是最好的。不仅如此，我也学会如何更好地推广神韵，从中得到修炼的升华。三，带好大法小弟子，增添正念。我的主要修炼环境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我的西人先生不修炼，虽然对我修炼大法不干预，但也不支持。他也不支持我们的两个女儿修炼。于是，我们基本上是在我先生不在家时学法练功。对我来说，带好大法小弟子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他们很小时，我就教他们练功，他们也喜欢和我一起学法。虽然都必须在我的叮嘱下才做，但在大法的看护下，大法的法理在他们心中慢慢扎根，身体健康，从不吃药。作为母亲来说，我能给小同修的就是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如何用法理引导他们走出逆境，看到社会乱象时，用法理帮助他们明辨是非，他们感觉身体不适时，提醒他们坚持学法练功。篇幅关系，这里只举一例。记得有一次，我的12岁大女儿突然出现感冒症状，发烧、头痛，女儿很难受，禁不住哭了。我的先生见状很着急，因为孩子很少不舒服，这次有高烧，他不知所措，他催促我要带孩子去急诊治疗。我觉得没必要，这不就是宵夜吗？先生催得更紧了，说我不带他去急诊，他带他去。我心想，你带孩子去急诊，没病也看出什么病来。但是看到孩子如此难受，我心里也很纠结。我于是问孩子，你想去医院吗？孩子说不去。我说， 那我们就一起背师父的论语吧。我拉着孩子的手一起背论语。他很难受，很勉强地听着我背。这时我先生进来说，我给你十分钟，准备出门去急诊。我安慰孩子，一定要坚强，如果你不想去急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起来练功。我们有十分钟，正好可以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孩子难受的不想起床，但也不拒绝这个建议。他以前就是练一二套功法后身体就舒服了，但是这次我要以很强的正念去劝服他起床。他勉强爬起床，我们趁着我先生不在房间里的几分钟开始冲灌。他因为难受，一边哭一边手臂上下滑着。看着孩子这种表情，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要被表象带动。孩子有师父看着，我要鼓励他把这套功法练完。这十分钟过得似乎很漫长，我怕被情带动，闭上眼睛，一边陪女儿练第三套功法，一边告诉自己要保持正念。当孩子练完第三套功法后，他突然露出一丝笑容，说好些了。这时我先生进屋问，准备好了吗？我拿起身边的温度计，在孩子额头一侧，温度计显示体温正常，没有高温了。我很吃惊，也很兴奋地给先生看温度计。他显得更吃惊，但看到孩子那时露着一点笑容，他万分诧异地离开了房间，不去急诊了。师父真的时时刻刻看着小弟子，我的孩子也因为这个神迹更加信师信法。暑假期间，自己主动早起，每天听师父讲法，自己练功。结语，以上是我近两年里修炼中的点点滴滴。我深感时间紧迫，救人责任重大。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那我就必须抓紧有限的分分秒秒，学好法，在真修实修中冲破人的一层层外壳，承担起责任，多做快做，不负众望，不辜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弟子叩拜师父，谢谢同修，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4年美国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自己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今年19岁。我有幸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中，从小跟着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一起修炼。两年前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旧金山去佛罗里达州上大学。我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不能再依赖家庭的修炼环境，需要自己真正的成为一名大法弟子了。以下是我最近几个月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放下怕心、依赖心，在大学里推广神运。我上大学一年级的那一年，神运在妈咪的演出是在放寒假的时候，所以我没有机会邀请同学看神运，只是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消息，说神运要开始演出了，希望同学在自己所在的城市观看。而今年神运12月份在迈阿密演出，正好是大学的春季学期。我知道今年师父安排，我应该向大学同学推广神运。1月底，我先给其中一个平时经常愿意组织活动的同学发了短信，问他有没有兴趣跟同学一起去看神运。他一整天都没有回，我就开始担心，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么说很奇怪？会不会对神运或大法有什么误解？或者觉得神运票太贵了？但我意识到我不应该这样想，这不是怕心吗？我的思想越不稳，常人越容易被干扰。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应该正念加持他。第二天他回复了，说他以前看过神运，很喜欢，也愿意再去看一次。他还说下个周末是同学的生日，到时候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时，他会提出来看神运的事。我很高兴，觉得太好了，因为这个同学平时比较主动，经常提出来一起去干什么，所以他提起神运也会显得很自然，就不用我再提了。那天，我们同学一起出去，吃饭时我一直等着他提到神运，但他到最后也没有提。我意识到我太依赖常人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马上吃完饭，大家都要走了，我想我要再不说，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就赶紧尽量自然地提到神运，然后问他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看。当时他们都表示感兴趣。第二天那个同学给我发短信，说他会在同学的群组里发买神运票的信息。虽然我已经意识到不应该依赖常人，但我还是想，也许这次他会发吧。但过了几天，他也没有发。我向内找，意识到我想依赖他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心、怕心，担心同学会不会觉得我一直提出来要去看神运有点奇怪，或者觉得我太强迫人家了。但我告诉自己要放下怕心，用正念对待。他们明白的一面，其实都在等着得到神运的信息。这样，我就给同学群组里发了短信，并设计了表格，让大家填上可以去的时间，好一起去买票。当时有8个同学填了表格，最后帮5个同学买了神运票。看完神运，他们都觉得非常好。其实本来另外那3个同学也想看，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去成。也许他们的缘分还没有到，但我想，如果当时我的正念更强，也许效果会不同。比如，其中2个同学都是因为那个周末父母来看他们，如果我能说服他们带父母一起去看， 那不是更好吗？除了比较熟的同学可以邀请一起看神韵，还有一些没那么熟的。但我想，既然我们有缘认识了，我也应该向他们推荐神韵。无论结果怎样，我每讲一次都是在放下执着，突破怕心，都是修炼中的提高。于是我给我的宿舍管理员发了神韵的信息，他很高兴，说他听说神韵很好，一直想去看，还主动把神韵的信息转发到了我们宿舍的通讯群组里，这样群组里的人都能看到。我还给几个老师发了邮件介绍神韵，其中一个老师回邮件说，他会带孩子一起去看。还有另外几个同学也说一直想去看神韵。我发现确实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看神韵。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真相讲出来，把神韵的信息传出去。我希望明年能找到更多的办法在大学里推广神韵。二，在学习音乐中放下保护自己的心。我一岁半的时候曾经看到爸爸被七八个警察抓走，虽然长大后不记得这件事了，但是我从小就性格比较内向，缺乏安全感，所以保护自己的心很强。小时候在个人修炼中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反而觉得性格内向帮我排除了一些常人中的干扰。可是长大后发现这个心其实会影响到救人的效果。刚才提到的推广神韵会有这个问题，最近发现在我学习长笛的过程中也会有影响，表现出来的就是吹的声音不够大，而且感觉很小心，总怕吹错了。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把音都吹对了，别人听着总有一种没有放开的感觉。我的一个长笛老师说，其实你什么都能做到，你的技巧都有了，但就是因为你总怕吹错，总是小心翼翼的，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我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执着自己，想保护自己的心，爱面子的心，怕吹错，担心如果自己吹得不好，别人会怎么想。另外，保护自己的心还有信师信法的问题。如果我能时刻意识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我还有什么怕的呢？师父还经常利用长笛老师的嘴点化我修炼中应该提高的地方。如老师告诉我，如果你把音都吹对了，那只能说明你是个好学生，但要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你的音乐必须能够打动观众，你必须把你的能量和信息传递给观众。我意识到，我要不能放下自己，就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可能就不能救度所有应该救度的众生。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人在音乐的学习与创作中有大法来指导，就能够进步，在思想中能够有灵感，能够意识到，想到需要的，那是神的点化。那么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的技能方面能够提高，那是你不断的使自己境界提高后的表现。表现上是你在做好人，在修心。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在变成好人。 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我决定放下一切顾虑，就是把声音吹出来，把能量放出来。这样一想，好像一下子声音就大了很多。我感觉以前有一种东西压着我，不让我放开。当我逐渐地放下自我时，这种东西就越来越少了。目前在这方面，我还需要继续往上突破。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地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时刻记得师父就在我身边，不断地在修炼中提高，就能在专业技能上不断地有突破。三，转变观念，突破自己的极限。今年六月，我在波士顿大学参加了一个音乐暑期班，有四组木管五重奏。一开始我就发现我们组的人都很积极，愿意挑战自己，愿意多练习，多排练。除了固定的上课和排练时间之外，我们每天早上上课前都会先排练一个小时，下了课或者晚上吃完饭还会排练一两个小时。有时我们也会安排自练时间，规定这个时间大家都去练习。经常其他组都去休息了，我们还在排练。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很好，但一开始我感觉压力有点大。我向内找，问自己为什么会有压力。我意识到我以前形成了一种观念，就是觉得什么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不用太执着。我以前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现在我意识到，它也形成了不好的一面，就是很多事情不愿尽最大的努力去做，遇到困难时，克服的决心不够大。虽然我知道在救人的问题上不能这样，出现干扰和困难时不能退缩，但由于这种观念的负面影响，我经常不知道如何突破。我想，这一次的压力不正好是让我改变观念的最好机会吗？我应该放下自己的感受，突破自己的极限，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我发现转变思想后，我不觉得压力大了，而是感到提高后的喜悦。就像师父在《红营新生》中说的，正法传，万魔拦，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真的把观念转变之后，一切感受都变了。我觉得我以前因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很多时候比较被动，虽然也在努力，但经常被感觉带着走，遇到干扰和困难也不够积极的排除，比如觉得累了就想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而不是否定这种感觉，但只要稍微一放松，时间就过去了。师父在《心经文惊醒》中说，这是在浪费大量幕后仅有的这点救人时间呀，将来会后悔的。师父的法触动了我。从暑期班回来后，我更加努力地抓紧时间。现在想想，一定是师父把我安排到这一组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是在提醒我，无论在修炼中还是在专业技能的提高当中，都要有这种积极和主动的心态，不断地提高自己，不断地突破自己的极限。结语： 最近，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在修炼中一定要放下自己。我觉得很多执着，包括显示心、妒忌心、怕心、爱面子心，从根本上都是执着自己造成的。我们从法中知道，旧宇宙是为私的，而新宇宙是为他的。我希望今后不断地放下自我，放下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能完成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